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礼拜天呢，一般来说被称为种树节的主日。那么为什么称为种树节的主日呢？因为如果你了解耶稣基督受难前的一些事件的话，你知道今天呢是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那么在这一天里面刚才我们的司会也稍微提到过，在这一天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许多的人他们也一样，他们拿着种树枝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骑驴进城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欢呼，有一些有一些颂赞。那所以呢，因为他们拿着种树枝，所以呢这个主日称为种树节的主日。那么从这个种树节的主日开始呢，就进入到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前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的事迹。在这当中每一天都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在未来的这个礼拜的礼拜五，应该说礼拜四的晚上他被抓，然后呢经过彻夜的审讯，未来的礼拜五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以后，就是在下一个礼拜天的主日，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那么这一个礼拜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礼拜，而这个礼拜当中耶稣基督所行的许多的事情对我们而言也是相当相当值得我们思考的，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那么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虽然他没有打在周报上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从今天开始到下一个礼拜天总共有八天的时间，如果你有机会看马太福音，你会注意到马太福音的21章开始刚好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开始，一直到28章，总共有8章的圣经，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到下一个礼拜天8天的时间，每一天你找一点时间读这一章圣经。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花那么多的时间读一章的圣经，你也可以读这一章圣经当中的一些篇幅，一些重要的片段，在那里看到每一章圣经当中耶稣基督说什么做什么，我相信会帮助我们更能够在面对耶稣基督的受难跟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思考。那么这两个礼拜的时候呢，我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有一点不理想，后来经过医生的检查大概是长了一个骨刺。那我想一方面来讲呢，是自己在身体上面也稍微需要注意，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有机会注意到一些跟健康跟身体有关系的一些报道，或者是一些这方面的论述。那我就有一个感受说，现在的社会呢越来越文明，科技越来越发达，那么好像呢更多的医学或者是药学的这个单位呢提供给我们的身体很多很多调养我们身体改善我们身体的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有机会看一本这个读者文摘，这个读者文摘上面的前20页。有差不多10页是广告，然后这10页的广告里面全部都是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包括你怎么样吃什么东西降低你的那个胆固醇，包括你怎么样这个防止血压，包括你怎么样在糖尿病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样的饮食，包括这个包括那个，我这个让我稍微开了一个眼界，我得承认我以前不太注意这方面的问题。那我就发现，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些文明科技越来越发达并没有保证我们的身体会一定比以前的人更健康，更很有趣的事情反而是很多奇奇怪怪很特殊的病症都跑出来了，是以前没有的。好，那这是一个状况，这是身体的状况。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发现呢人的心理的状况也没有因为现在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水平更高，我们有更多的物质的享受，我们呢有更好的机会更好的方式可以休假，我们的心理状况并不见得因为这样就越来越健康。相反的，特别是我们这些活在都会区的人，我们心里所呈现的状况是越来越不健康。同样一本我刚才讲的这个读者文摘这个杂志上面，他写说美国有2亿9千万人，他上面没有写美国有2亿9千万，但我知道美国的人口现在是2亿9千万人。你知道有多少人 平常的状况是受到这个头痛的，包括偏头痛或其他的头痛的那个困扰吗？2900万，也就是 10%， 包括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而且好像我们看到越文明的地方呢，身体也许好一点，但心理上是越来越不健康。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现代的社会让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容易烦躁，越来越容易忧郁，越来越容易头痛，越来越容易睡不着觉的一个状况。所以很多人需要每一天服食镇静剂才能够入睡，所以有一些人每天需要服安眠药才能够入睡，甚至有一些人呢，身上随时需要带着抗忧郁啊，这个抗紧张这样的药在手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团契当中跟他们聚会，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好像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有人说他们在公司开会的时候，大家在那里开会，然后你谈我谈，结果如果有的人呢，如果别人哈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呢讲话啊，这说你的工作做你的这个 project 做得不好，或者是对他有什么批评，他就马上紧张起来了，然后当场就把那个抗忧郁症的药就怎么样就拿出来吃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是，忧愁好像成为这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流行的状况。希望有一天呢，我们不会人跟人碰到以后，以前中国人人跟人碰到以后常有的问候名词是什么？你知道？你吃饱了没有？对不对？好，那希望有一天我们人跟人碰面以后，第一句问候的名词是你今天吃药了没有？好，希望我们不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发现忧郁、忧愁、紧张、烦闷、压力好像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在那里耶稣基督好像开给我们一个药方，让我们来怎么样来面对忧愁。那么我们要继续看耶稣基督在楼房论坛当中的一些勉励跟教导。十三章我们看到很多是有关爱的教导，那么十四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面对门徒当时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曾讲过说，这一段讲论当是耶稣基督针对门徒在耶稣基督即将要离开的时候，门徒所可能面对的挑战跟情况来帮助他们。其中一个主要的情况是耶稣基督预期当他离去之后，门徒会忧愁。那么我其实应该讲说，耶稣基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门徒已经开始忧愁了。为什么门徒会忧愁呢？前一段的圣经十三章的后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他即将要离开，所以一个让门徒可能感到忧愁的处境是耶稣基督即将要离开。那么他们门徒即将要面对的一个状况是，他们所跟随的，他们长期以来所倚靠的，他们长期以来所敬爱的这一位夫子，现在要离开他们，让他们好像顿失所依。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在做这个宣布的时候，整个的气氛是很低迷的。我不知道你读十三章后面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当耶稣基督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同时他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或者是说你们有人要背叛我，然后呢耶稣基督不能够明讲是谁，所以在那个时候门徒在处在一个非常紧张非常非常恐惧的状态，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自己要来背叛他。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的气氛是很低迷的，许多人都很担心。有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去哪里，或者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他们要去哪里，我们会很高兴，因为他们去旅行的时候就会带很好吃的东西回来给我们吃。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告诉他们要离去的时候，这样的感受跟这样的气氛一点都没有。而耶稣基督也还没有告诉他们，因为整个的事情还没有成就，耶稣基督也还没有告诉他们说他要离去，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多久，这些门徒都还没有被告知。在这个时候他们还 不了解，所以当时的场景他们有太多的未知数，有太多的不确定，唯一门徒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所爱所信靠他们所追寻所跟随的耶稣基督即将要离开他们。其实在这当中门徒还有一个事情是门徒还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已经预先知道的，就是当耶稣基督离开以后门徒要面对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耶稣基督要把国度扩展福音传扬的使命交托给门徒，而耶稣基督知道当门徒承受了这个使命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所要面对的挑战，所要面对的困难是极为浩大的，这一些环境也容易让他们忧愁，而这样的忧愁可能当时门徒也还没有感受到。那这是门徒的忧愁。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当我们不在那里的情，我们不在门徒当时的情况当中，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也有很多让我们可以忧愁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为工作而忧愁，我们呢为有没有工作而忧愁，有了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为没有工作而忧愁，我们有了工作以后我们为公司会不会裁员而忧愁，我们为公司会不会裁员然后呢裁到我而忧愁。那当我们寄生在别人的国家里面，我们也会担心说有工作没有工作对我的签证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为身体而忧愁，我们如果不去做身体检查那么我们就觉得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也常常让我们有忧愁，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什么隐而未现的问题在。那么我们做过了身体的检查以后呢，那身体的检查报告出来以后也一样让我们忧愁。我们为孩子而忧愁，当我们的孩子我们觉得他不够聪明的时候我们觉得忧愁，当我们的孩子我们发现他们太聪明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忧愁，因为他们太聪明了所以我们掌握不住他们。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不够认真而忧愁，因为我们忧愁他上不了好的大学，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太过认真我们也觉得忧愁，因为我们怕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因为太过认真对功课太过重视，特别如果他们读的是一个好的学校竞争压力很大的学校，我们就很怕他们太早承受压力，心里面会不会因为这样心理太早不正常。我们为有没有房子而忧愁，没有房子我们担心呢，我们租房子房东会不会今年 contract 到了以后就要我们搬家，搬家很麻烦。我们呢为有房子而忧愁，因为我们有了房子以后我们担心贷款付不出来，这也会有忧愁。我们面对教会面对服事我们有时候也忧愁，我们当中的团契的同工当团契人数减少的时候你该不该忧愁呢？可能你该忧愁。当我们团契人数不断的增长而且长得快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非常快的时候你觉得你会不会忧愁可能你也会忧愁。为什么？因为人数多到一个地步你照顾不过来了那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情况都可能让我们忧愁，每一个情况都可能把我们陷入在忧愁的情况里面。那么为什么我们忧愁呢？其实我觉得真正让我们忧愁的原因不在于外在的环境，真正让我们忧愁的原因在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所以我刚才所举的很多的例子你可以看到，正也是忧愁，烦也是忧愁，正也是忧愁，烦也是忧愁。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问题常常不在外在的环境，而是在于我们真正的状态。就好像一面镜子，当这一面镜子不平的时候，所有的东西照射在这个镜子上面所带出来的反射就会失真，就会扭曲。当我们的生命品质不对的时候，我们对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环境，不管是正的不管是反的，都会让我们对他的观点产生扭曲，都会让我们产生忧愁。所以耶稣基督当他在面对门徒的忧愁，在面对我们的忧愁的时候，他所开出来的抗忧郁的药方是解决我们根本生命的品质，解决我们生命根本的问题，而不一定是从外在环境里面 所解决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所提出来的最直接的药方是什么？十四章的第一节那里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其实呢，讲不要忧愁，怎么样可以不要忧愁？某一个角度来说，非常非常的简单，根本的药方就是相信，信。他们说，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很简单，对不对？几句话就讲了。可是我想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不要忧愁，信神也当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为什么忧愁呢？我们忧愁的问题偏偏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信神，我们也没有办法信耶稣基督。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信，我们就会值得忧虑。我一直在谈到信心的时候，我很喜欢有一个人的例子，可能因为这个人的例子跟我是我常常有的感受，就是当耶稣基督从变相山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孩子被癫痫鬼给怎么样，给这个就是受到这个癫痫鬼附，然后他的父亲就说，跟耶稣说，你若能求你帮助，然后耶稣基督就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耶稣基督然后这个孩子的父亲就很难过的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想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状况是，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但是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常常不容易信神，也不信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问题。那么所以呢，开了第一个根本的药方之后，耶稣基督进一步要告诉我们有四件事情，如果我们掌握住了这四件事情，如果我们对这四件事情有一个非常肯定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容易有信心。那么当然也不是说你随时都可以掌握这四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属灵生命的过程的发展是，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紧密，有时候我们对神非常的信靠，有时候我们就会软弱。所以这一个对这四件事情的掌握，是我们一生要怎么样，要继续不断的持守的，是我们一生继续不断的要追求的，是我们一生继续不断的要认识的。在这当中，耶稣基督提出了四件事情，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他有信心的一个主要的秘诀。第一个，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一个盼望是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告诉他的门徒一个应许，说，我现在要离开，你们好像暂时失去了依靠，但是我要回来，而且呢，我离开这里是为了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了好了地方以后，要接你们到那里去，那里是一个美好的、永恒的、真正美善的生命的归处。这个应许成为门徒的盼望，这个应许也成为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盼望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动力。我不知道当你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困难临到你的时候，为什么你可以坚忍的面对甚至克服困难呢？在这当中很重要的是有一个盼望。好，我们当中很多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好苦啊，读书的时候很辛苦。好，那我们那个时候什么让我们可以在这么辛苦的环境当中可以撑得过去呢？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说，再熬这一年，再熬第二年，只要熬下去，学位拿到了，就什么都好了。当然，是不是后来什么都好了不知道，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工作很辛苦，我们就一个 project 很难的 project 领导我们，非常的辛苦。什么让我们可以撑下去呢？有一个盼望，说我只要加倍的辛苦，把这个 project 做到，我就等着加薪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成为我们的盼望，盼望成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动力，盼望也使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忧虑。你为什么会担忧呢？因为你怕会失去你所有的。你为什么会担忧呢？因为你怕得不到你想要的。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一个盼望？ 这个盼望是胜过世界上你所期望、所追求、所拥有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一个可以存到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一个绝对不会失去的盼望。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拥有这一个永恒的盼望，但你会发现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没有什么，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你拥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当你发现在这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环境让你受多少的苦，就不是那么痛苦了。当你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当你甚至活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一个地步，你会失去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再那么严重了，不再有那么多事情值得忧虑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呢？耶稣基督给门徒一个应许，说我去原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要再来接你们回到我那里去。弟兄姐妹，这不是耶稣基督只给门徒的一个盼望，这也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在世界上我们有得有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得有失，哪里值得我们在乎呢？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盼望你得到一个豪宅吗？可是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的豪华的住宅比得上天家的住处吗？你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上开一个好车吗？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开再好的车也比不上你将来你复活以后，你的身体、你的生命可以超越时空，甚至你可以腾云驾雾来的刺激。弟兄姐妹，在这个地上你正在公司里面的地位很重要吗？你在公司里面的地位再高，有比将来神托付给你要掌管万有的职责来的重要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确认我们为在永恒里面的盼望，我们持定这个盼望，我们就看开了，我们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的得与失，在这个世界上的顺境与逆境，没有什么好忧虑的。耶稣基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一个坚定而不变而存到永恒的盼望。第二个，耶稣基督说，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而这个救恩呢，的路径就是他自己，他成为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到天父那里去。换句话说，这就是他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救恩不只让我们可以将来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这个救恩也为我们也送我们走上一条生命的路。这条生命的路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根本的信念。这个信念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坚定的在这个世界上走，只是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会让我们忧郁呢？就是当这个情况临到我们，那个情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忧虑，常常是因为我们碰到这些不同的情况的时候，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知道，哇，我现在应该这样做，还是我应该那样做才对。我们常常活在一个迷惘的状况当中，有的时候其实呢，是因为迷惘所带给我们的忧虑。可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个救恩，不只让我们到神那里去，当我们到神那里去，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领受了这个信仰以后，这个信仰就成为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根本的根据。所以这个环境临到我，那一个情况临到我，我呢可以怎么样？可以坚定的站立，因为我知道我的什么？我的信念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知道我的信念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但是我的信念跟我的信念跟我的对前面的人生目标何以能够非常坚定呢？是因为我认识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把我领到神那里去，我透过认识神，我知道神，以至于我知道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就是根据我的信仰，我就根据我的信念，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走在一个不摇不晃的一个人生的道路上。那么就好像一艘船，当它向前走的时候，有风有浪有雨，为什么这一条船不会摇动？重要的是那个掌舵，舵如果能够掌得稳，我们就不会在那当中飘摇，我们就不会在风雨飘摇当中我们忧虑。第三个，我必须要讲得快一点。第三个，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他自己把神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大概不能够说因为有盼望，因为有信念，我们就可以完全不忧虑。有的时候当苦难临到我们，当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随时的依靠。那么谁要成为我们随时的依靠呢？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所以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甚至将来老了以后，我们的儿女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但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这些依靠都是有限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需要的依靠者是那一位掌管万有天地的主宰，是那一位大有能力、大有慈爱和大有恩典的主宰。感谢主，前面耶稣基督讲到说，他所成就的救恩呢，已经让我们可以和这一位主宰产生关系了。可是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矛盾。如果宇宙真的有一个主宰，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神，我们看不见他，因为他是灵，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跟他很遥远，我们怎么知道他那么好？我们怎么知道说他不是一个大暴君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蛮有能力的呢？我们怎么知道其实呢，他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么伟大的神，他愿意管我们这一个卑微渺小的人生活当中那样的小事呢？什么是我们的根据？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神某个角度来讲好像很遥远，但是神的独生子将他完全的表明出来。我们怀疑说，神真的有那么可爱吗？神真的那么爱我们吗？我们看耶稣，他为了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怀疑神的能力吗？我们看耶稣基督这个礼拜，他死了到阴间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个复活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从这当中我们知道，神的能力不容我们怀疑。我们怀疑说，伟大的神怎么会管我生活当中的这样的小事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那位尊贵的神愿意顾念我们这些卑微的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从耶稣身上许许多多的表现，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可依靠的，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更重要的是这一位崇高的神是愿意顾念我们卑微的神，是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他是真正的可靠者。第四个，讲到耶稣基督，提到他说信他的人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应许。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环境跟世代的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力量。而偏偏这个时代看起来是一个到处都有很大力量的一个时代，我们有核能，我们有电能，哦，那个能力大得不得了。可是我偏偏在这个时代当中，最缺乏的就是生命的能力。我们没有耐力去胜过逆境，我们没有力量胜过生命的捆锁。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说，因为他所成就的救恩，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信他做什么事情，信他的人要做更大的事情。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他怎么样，他要实现。所以对门徒而言，对我们而言，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各样的事情，所彰显的神国大能的事情，哦，我们觉得感赞叹，我们觉得啊震惊，我们崇拜。而现在耶稣基督说，我要把我的使命托付给你们，在我托付给使命给你们的时候，我给你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信我的人要做更大的事情。 这一个应许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他说他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祷告，求圣灵呢开他们的眼睛，看见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什么？说神在我们这信他的人的身上所显明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个浩大的能力大到什么地步？那个能力呢，就是那个复活的大能。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碰到许多的困难吗？你会碰到环境的挑战吗？碰到困难，碰到环境的挑战的时候，你会忧虑吗？在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环境的挑战存在，困难存在，但是耶稣基督给你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建立在他的救恩上面的，那个应许是得着能力的权柄，得着能力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四件事情，让我们要有信心，让我们建立在这四件事情的根基上，让我们可以信靠他。这四件事情，第一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盼望，第二是一个耶稣基督自己所成就的救恩所带来的一个坚定的信念，第三是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非常深刻的肯定我们的神是可靠的，第四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信他的人所彰显的要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会看到在这四个药方当中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对刚才我说的这四件事情就会越加的肯定，我们对这四件事情越加的肯定，我们就越能够怎么样，越能够有信心，我们就越不忧愁。所以弟兄姐妹，依靠耶稣是我们不忧愁的秘诀。当我们思考在耶稣基督在这四段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解决忧虑的这四大根源的时候，我们知道人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喜乐平安的秘诀是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定睛在他过去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情况，定睛在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定睛在他所给我们的他带来的应许，定睛在他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那复活的大能。当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各样的困难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定睛看他，定睛思想他，定睛仰望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真是软弱，苦难临到我们，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忧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放在你的身上，不放在忧愁身上，不放在环境的身上，使我们可以靠着你活出真正的坚定，活出真正的平安与喜乐。我们这样子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一起唱诗，我们一起来唱。